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时时在你的看顾之中，保守之下。我们在世上会有各样的问题、压力、难处，但是我们在你的里面有平安，我们的心灵仰望你、依靠你、交托你，我们把重担卸下给你，因为你顾念我们，好像你在彼得前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学会交托，我们还是自己背着重担。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完全的放下，在你的里面有安息。求主今天晚上帮助我们在这个安静的地方和时间里头，能够来默想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亮光、指导道路。主啊，我们求你恩待我们这儿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的话语上都能扎根，向下扎根，向上结果，让我们在你的家中都能够成为你有用的器皿，来做你恩典的出口。我们越认识你的话，你就越能够使我们成为你恩典的出口。求主使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晋升，叫我们能够站稳在你的话语的基础上、磐石上，就永不动摇。求主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说灵受的对每一个人都有帮助。也求主帮助你的仆人把你的话语传达的清楚，我们一同领受，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继续看基督徒生活中各方面的关系。我们已经看了头四方面，今天晚上我们来到第五、第六方面。第五方面就是族人对仆人，仆人对族人。那么当时呢，在彼得的时代，许多的基督徒都是做仆人，很少做族人的。这正像保罗说过的话，在彼得在哥林多书信里头，他提到基督徒中间有地位的不多，有学问的不多，有势力的不多，这是当时的实情。耶稣基督是木匠的儿子，他在穷人中间传福音，他说有福音传给贫穷人，他来是要释放被囚的，把教授压制的得自由。主耶稣的门徒也是这个劳动的阶级，是打鱼的渔夫。所以主耶稣所接触的人大多数都是下层阶级的人。那么在彼得的时代就情形还是差不多，因为基督徒做仆人的多，所以在本书里头只提到仆人应该如何对族人，而没有提到做族人的应该怎么样对待仆人。虽然在本书里没有提到族人应该如何对仆人，但是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有提到，像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节、四章一节，在那里这样说：你们做族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神是公义的，所以基督徒在行事为人上，在社会的生活上也要公义，这是我们效法神而有的一个表现。那么做仆人的要顺服主人，做主人的 要公平的待仆人，这样上下都有正确的关系。这是基督的真理所要求于我们的。如果基督徒在社会里面，无论站在什么地位上，在上也好，在下也好，在中间也好，都能够对别人有一个适当的态度，这样就造成了社会的公义的现象。这是神的旨意，神所喜悦的。有的时候一个人受过了不公平的对待，就会产生一种受血气的感觉，说有一天我有了这个亏待我的人的地位的时候，那我也要作威作福一番，我也要出一口气，我也要用别人对我的那个态度方式来对待别人。这是一般人的一种自然的反应，就好像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做媳妇的受婆婆的压制苦待，那么她做了婆婆之后，她也照样的把婆婆如何对待她的方式来对待她自己的媳妇。在中国的社会里头常常见到这种的情况，就是上边怎么样对我，我就怎么样对下面。这是非基督徒的心态，做基督徒的人绝对不可以这样。就算我受过上一代不是我上面的人的委屈苦待，那么这个委屈这个苦待应该到我为止了，我不可以再把它传递下去，让下一代的人忍受我自己所忍受过的。绝对不可以有一个报复好像为自己伸冤的那样的一种的心态，那不是主的旨意。做基督徒的不是要为自己出一口气，乃是要按照神的旨意而行。所以我们记得第二章第十九节的话是非常的宝贵，一个人为要叫良心对得起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在神是可喜爱的。两次重复的讲，这是神所喜爱的。我们的对象是神，不是人，这样我们就能够用正确的态度去对所有的人。一个人对神的态度对了，对人的态度一定也对，对神的态度错了，对人的态度一定也错。所以我们也看过这个，一个人对神不谦不敬谦，对人就不公义。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讲，不谦不义，对神是不谦，对人就不义，分不开的。一个人对神的关系和对人的关系一定是连在一起的，是一而二，二而一，不能够划分的。所以我们追求与神的关系正确，这样我们在人生里面是与所有的人都有美好的关系，好像一条线那么上面有很多的线和它垂直，那么这些和下面的线垂直的线彼此一定是同平行的。这是我们学集合的时候的一个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只要所有的线都和下面基础的线成直角的关系，九十度的关系，那样呢，那许多的上面的线彼此一定互相平行。下面基础的线可以说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与神的关系成了一个直角，也就是正确的 的角度的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一定有美好的关系，有正确的态度。好，这是第五方面给我们看见的，让我们学习到的。第六方面，最后一方面，基督徒的社会生活，这是人人都不能够避免的生活的一个角度。人人都是在社会里头生活，那么社会生活是我们大家的所在之处，所以社会中生活一定是重要的一件事。基督徒虽然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他还是社会的一分子，有他的社会的责任，这是基督徒所应该认识的。你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为他的门徒向父神祷告的里面，主耶稣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基督徒不是出世的，不是离开世界的，乃是在社会里面生活，在社会里面来彰显神的荣耀，在社会里面来遵行神的旨意，在社会里面来表现基督的样式。所以这是出世而又入世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配合。在罪恶上我们是出世的，在爱心的服务上我们是入世的，既出世又入世，这是一个繁合性的真理，一个 paradoxical truth。 在彼得前书里头也是给我们看见这个道理。我们看第二章第十一节，对照第十五节，第二章十一节对照第十五节，第十一节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我们在世界上对自己的看法是客旅，是寄居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不是我们的故乡，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过是过程的旅客，过境的旅客，我们是寄居的，我们向了天上的永远的城新耶路撒冷来奔走，我们的道路是窄路，我们要进的门是窄门，我们要进到那个永生的归宿里面，我们有这个认识。但是同时呢，第十五节这样说，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社会里面要行善，所以我们不是独善其身，我们也对别的人有所帮助。这是教会历史给我们看见，无论福音传到什么地方，信主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有爱心的服务。你看在中国的教会历史里头，教会一开设就有医院在它的附近的地方，就有学校在它附近的地方，有些爱心的服务，爱心的这个措施，爱心的机构，能够对当地的人有帮助。所以虽然有许多的人不欢喜基督教，作为宗教来看他们不欢喜基督教，但是呢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很佩服基督教的这个爱心的服务，就在他们的心灵的深处做了一种的桥梁的 准备，有一天他们有机会解除福音了，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潜在的一个意识发出来，使他们有更加容易接受福音。在教会在这个拆船历史里头，曾经有过一个很强烈的辩论就是一方面有人认为教会到这个海外去传福音的时候，在那些落后的地方应该一面传福音一面有爱心的服务。那么另外的一种的看法就说呢我们应该集中我们的力量在传福音的事工上，不要把我们的力量分散在这个学校啦这个医院啦其他的这些工作上，因为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应该集中我们有限的资源包括物力人力在内来传福音。同时他们指出来说，有些宗派他们做慈善工作，结果呢喧宾夺主，把他们的主力放在慈善工作上学校上，对福音的工作呢反而成为其次的结果呢，就信主的人不是太多，教会不是太兴旺那么这就是他们的理由。那么这个两方面的这个辩论也有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这是在1920到196040年当中进行的很剧烈的辩论。等到这个70年代，那么福音信仰教会呢就开始有了一个转变，就是说这个爱心的服务是我们的福音的一部分，就是说我们的福音的真实性借着我们的爱心的服务表现出来。爱心服务是印证我们传的福音是爱的福音，不然的话我们只是口里说爱但事实上没有爱的表现，那样呢让我们的福音呢成了一只脚的情况，不能够双脚站立。有了这样的一个转变的情况，我自己做一个经历的见证哈。在香港有的教会就完全是传福音的工作，只设立教会，没有慈善的爱心的服务。那么有些其他的这个福音信仰的教会呢，两样都做，也办教会也办学校。办学校的时候呢，在学校里有传福音的工作，向学生传福音。我多年在宣道会里头，就是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我在香港宣道会工作了30年。我自己原来的背景是长老会，但到了香港呢，就被这个宣道会注重传福音的这个这个奴隶呢吸过去了。吸过去以后，我们就发现在香港有个特殊的好传福音的机会，就是借着办学校传福音。政府准许教会去办学校，也准许教会在学校里头传福音，可以办学生团契查经班，也可以在主日来举行这个礼拜，礼拜六晚上可以举行传福音的聚会。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向这方面去发展，这个一方面可以在教育上有贡献，同时呢可以借着机会传福音。最后宣道会在香港就有这个 建立了中学小学好多间，这个中小学生加在一起有12000，那么这些呢都成了传福音的对象。每一个礼拜至少有一次的早会是向全体的学生传福音的，所以每一间学校里头就有教会建立起来了。那么这个方式呢很有功效，所以这两个看法呢也要有它的不同的客观的条件的因素的亮光里来做一个判断，做一个分析，也不能够一概而论。有的地方很可能把这个教会的重要的资源人力物力都投在这个社会服务上而忽略了福音工作，但是如果这个教会是很强的传福音的努力，再配合了那个社会的服务呢，那就更好，两方面能够更多的人可以归向主，同时也在社会里见证了基督福音的真实性。好，那么这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引言，现在我们开始看讲义里头提到的几方面。第一，基督徒在外邦人当中应该品行端正，2:12。我们看2:12，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品行端正，这是一个好的品格的见证。那些社会里面的品格比较好的人呢，会欣赏这个见证，结果呢，就预备了他们的思想，使他们的反应也能够这个更加的这个有利于教会传福音的工作。第二方面，对政府应该如何呢？2:13这样说，我们要顺服在上的君王。顺服在上的君王。第三方面，对社会的制度应该如何呢？第同一节的第上半节说，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所以对制度、对君王都应该有一个顺服的心。这里有一个解释，在讲义里说，彼得所说的君王、臣宰、制度，乃是指他的正常的状态而说的。那么怎么知道是指着正常状态的君王和社会制度而言的？因为在这里有些字眼说，有君王的本分，就是在14节，罚恶赏善。君王是要执行的，就是赏善罚恶，这是正常的政府的作用。那么还有你们行善，只有在正常的这个政治的制度之下，有正常的君王、正常的臣宰之下，才能够实行行善的这个原则。我们不可以把这个对君王和制度的顺服看作绝对的，就是不离君王是好是坏，这个政治是好是坏，这个体制制度是好是坏啊，都一味的顺服，不去寻求 这个纠正啊，改良，就是说，不能进行社会改良运动，甚至于不能革命啊，不管一个政府多么坏，都不可以推翻它啊，是不可以做那样的一个绝对的结论的。那么这个关于这件事呢，罗马书十三章也给我们看见同样的一个情况，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十三章三节和四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做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那么这里又是提到这个做官的正常的状态和功用。第四节，因他是神的用人，就是做官的、做领袖的、做君王的，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这又是正常的状态，对百姓有帮助、有益处。下面又说，你若作恶，却当惧怕。这也是正当的政府的功用，制裁作恶的人，让他们惧怕而不敢犯法。下面又说，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跟着第五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怕刑罚，也是因为良心的缘故。在这样的一个清楚的原则之下，就有了第一节所说的话。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第二节，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令。有的人呢，单单拿头两节来讲，说在上有掌权的，有这个权势的，做君王的、做官长的，基督徒应该绝对的顺服他们，不管他们是好是坏，都要顺服，因为他们又注重了第二节下半节的话。第一节下半节的话，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好的掌权的是神所命的，坏的掌权的也是神所命的，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单单把头两节拿来做绝对的根据来讲呢，是有偏差的，只是注意到一方面的神的话，不是神的话的全部。神的话还有另外一方面，那就是这个掌权的要有正常的功用，是赏善罚恶，叫作恶的惧怕，鼓励行善的。既然圣经是这样两方面都提到，我们对于那些在一个国家里面领导要改良社会的，甚至于说为这个 civil disobedience， 在那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就要仔细的分辨了，那就个别的情形来详细的没有成见的来思考来研究，然后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就好像甘地在这个印度，他有这个 civil disobedience， 不听这个英国政府的话。印度人在英国的统治之下，英国是政府的主权，上有权柄的，按照 罗马书十三章头两节说呢，在上掌权的都是神所定的。那么既然如此呢，你不可以抗拒英国的政府。那么甘地呢，他受了基督教的影响很大，他是在英国念书读法律的，在他的朋友当中有好些这个宣教士。有一次呢，这个甘地就对一个宣教士说，说好不好请你把一首诗唱给我听啊，是基督教最深刻的一首诗。那个宣教士说，哪一首啊？甘地说，还有第二首吗？那首就是当我瞻仰十字宝架 When I survey the wondrous cross， 他说那就是基督教最深刻的一首诗，那就是爱的基督、代死的基督、救人的基督。就是请你把那首诗再唱一次给我听。有人说呢，甘地是一个这个不出面的基督徒，他做这个印度的领袖，不能说他是个基督徒，很不方便做个基督徒。如果做了基督徒呢，他就失去政治的领导了。所以在心里是基督徒，在名处呢，不说自己是基督徒。有人是这样对甘地的一种的说法。无论如何呢，这个甘地是受了基督教很大的影响，很深刻的影响。我们想到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推翻满清的政府，设立中华民国，对不对呢？他是反抗在上掌权的了，是正确不正确呢？他成了这个中华民国的国父。无论是国民党、共产党都对他尊重。那如果我们单单从罗马书十三章头两节来看呢，那就是他做了违反圣经真理的事。但是如果全部来看呢，我们就很难下那个结论了。在历史里头，有不少的地方，基督教领导了这个政治的改革，让国民得到很大的这个福利，这些都是神的旨意、神的爱、神的真理、神的公义的彰显。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基督徒的生活的各方面、六方面看完了。那么在这个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是这个香港是一个在这件事上是个很特殊的环境，台湾就不行，台湾就不准许这个教会办这个不鼓励教会办学校，要办还是可能也有些基督教的中学了，甚至大专了，好像基督书院了，这个情况。不过呢，就很困难。政府总是，不但不鼓励，而且加以，给你些很多的难处。香港呢，就不同了。香港的中学里头呢，会考，高中毕业会考呢，考的科目之一还是圣经知识。你这个所以呢，是学生都要读圣经，那么这样呢，就不多不少呢，他对圣经是有些印象的。还有，政府办这个学校，如果教会申请办一间学校，那么教会呢就预备20%的费用，80%这个政府出。比方说200万的一个中学的建筑，那么教会只预备40万就行了，那个160万政府来出。 那么师资呢，教会可以去物色基督徒的老师来教书，但薪水呢是政府出的，薪水完全是政府出的，叫这叫军贴学校。所以在香港呢，基督教的中学小学很多很多，这样就有一个相当大的影响。这是香港的很特殊的一种情况，因为香港政府很聪明，就是说他发动民间的经济力量来推动教育工作。因为如果是政府独立单独的力量来办教育呢，不会开那么多的学校。他这样一鼓励呢，就至少有20%的这个经济的力量投入进来。那他觉得你基督教办很好，佛教办也好，天主教办也好，道教办也好，无论什么宗教都可以，它都是一视同仁一样的帮助的。所以香港的宗教性的学校很多很多。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教会不办学校呢，那就等于双手供奉，把这个教育的机会都送给别的宗教了啊。但是感谢主，基督教在全香港的这个除了完全政府办的学校之外，比例最高的是基督教的学校，中小和大学都是这样。这是不能够普遍用在各国的一个情况。在美国和加拿大有不同，加拿大办这个基督教的学校还比较容易一点。美国呢，政教分离这个口号呢，有些人把它推到极限了，甚至到了一个不合理的地步。那么因为呢，要去弄清楚就打官司，一打官司呢，很多人不想去这个去费精神消耗财力，这所以就算了哈。你看在加拿大，每一个教会可以租用学校做教会，加拿大任何的一个城市都可以。所以华人教会呢，开办一个教会的时候，都是去租用学校，很便宜，租用学校的地方来用。美国呢 ，New York 是一定不可以，好像有些 state 还可以，不过也是有相当的限制，要租金很高了啊。我听说 Rockland 这个学校呢，如果你要用来做教会的话，一个月要2000块的房租，至少2000块的房租，可能2000恐怕还不行。但是在加拿大呢，要400块就可以了，400块加币一个月就可以了，比租用任何其他的地方更便宜，而且里面很好，这个也很方便，校方也给你很多的方便的地方。在美国办一个基督教的中学，哎呀，这个那一个资本要很强才行。好像这个 Stony Brook Christian School， Christian School， 他用 School 这个名字，曾经造就出来很多这个出名的基督徒。这个但是呢，那个学费高得不得了，因为没有这个这个政府的资助，完全用学费来支付这个教师的薪水，这个很重，学生也不会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加拿大Christian schools 比美国多很多很多。在美国的所有的基督徒的家长都要把孩子送到政府的学校，不管他欢喜那个学校的校风不欢喜，都要这样做，没有第二条路走。而且呢，那一个校区规定的，你不能到另外一个校区去读书，那么这样就限制更大。好，那我们在看这个后书之前呢， 我也再加进这个关于彼得使徒彼得的一些信息。这反正呢，我们还有大把时间，因为后书呢比较短，我们的时间很充裕，所以呢，我们可以加一些资料。我要提到主耶稣向彼得所发的七个问题。
牧师，上一次您上课的时候提过仆人对主人的态度，这一点关乎基督徒的生活这一面，因为这个时代不是这么显著，所以您说从再加上两点来七个角度来看基督徒的生活，加上对撒旦对教会
啊。哦，提过这个，对撒旦，对教会，是的。那么我们就再把那两方面补上去吧。我们在讲义上可以增加一点。对于撒旦方面的态度呢，那就是集中在第五章第八节，第五章第八、第九。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第九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好，我们把这两节做一个分析，做一个分析。第一点，撒旦是我们的仇敌，这是我们要看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意思就是说，撒旦所做的一切都是与神为敌，所以也与属神的人为敌。撒旦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敌对，就是为敌，撒旦就是为敌，敌对神，因此他也敌对一切属神的人。所以他所做的一切只有一个动机，就是与神作对，不管他用什么方式。有的方式表面看很好，那就是装作光明的天使，那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后书 第十一章这样说，第十四节，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第十五节，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光明仁义都用在撒旦身上，他的差役的身上，差役就是他的使者，他说派出去的爪牙。表面上是做光明的事，做仁义的事，事实上有一个隐藏的动机，就是与神为敌。神是公义的、慈爱的、真理的、圣洁的，与神为敌就是与神一切的美德为敌，这是必然的。因此呢，这个撒旦，我们的仇敌所做的一切，我们不可以从表面来看他，一定要从他真正的动机来认识他。就好像这个共产党在这个过去得势的时候，他所用的一切的方法，有的时候表面是 很好的，但是呢，认识共产党的人呢，就不敢从那个好的方面来想，因为它里面藏着许多的计谋。所以这是第一点，撒旦是神的仇敌，也是属神的人的仇敌，他的动机是与神作对，一切他所做的最后都归纳到这个动机里头。如果他用的方法表面上看是光明正大的，是讲仁义道德的，我们要小心不要上他的当。这个在香港这个赛马会啊，就是这个 horse race 啊，他们有一个组织，就是每年把多少的利润拿出来，成立一个慈善机构，专门帮助人开这学校。所以这个赌博的人呢，他们就有一个很好的借口了。我们去跑马啊，我们的目的是帮助社会，造福人群，帮助社会，他们可以有这样光明正大的一个理由。那么教会呢，也办学校的时候，教会的钱不够，那么马会就来说了，我们这里有钱，你要不要借？如果你借，我们可以免费借给你们，甚至于送一部分给你们。有的教会呢就这个跃跃欲试啊，就我们没有钱，现在这是个慈善机构啊，你要来帮助我们，我们也许可以接受吧。有的呢教会就接受了，但是这个福音信仰的教会呢都是一致的立场，完全不接受这个帮助。你钱多我们要钱，也不接受你的帮助，因为我接受你等于鼓励人呢来赌博了。香港有很多的人是赛马赌博的，有的香港人呢是很会赌，什么都赌的。这个那在这个情势之下，就你看一件赌博的坏事，却有一个很冠冕堂皇的一个幌子在那里。有许多这个贩毒的人把贩毒拿出来占的钱来用在社会的福利上。香港有一两位哈，这个是慈善家，其实都是贩毒的头子，但政府知道，但是呢抓不到他，也没有一个法律的根据，也没有办法。但是大家都知道，某些慈善家是贩毒的人，他们在社会里头出现的姿态就是慈善家，而且他们也真是捐了不少的钱。这个撒旦会用许多的方法来蒙蔽人，比方说许多这个不道德的事，他们都给他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来把他掩饰。有许多的叫人放纵的一些就色情的事，都给他起一个名字叫做 Return to Nature， 用大哲学家鲁骚的话 Return to Nature，听起来是很有哲理的这样的一种名称，事实上是叫人去堕落，叫人去犯罪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撒旦的真面目，不会上他的当。我们再看第二点，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吼叫的狮子，意思就是说，另外一方面呢，它不是隐藏的了，它不是掩饰的了， 他乃是明目张胆的威吓，威吓吼叫，他不是无声的狮子，他不是装，他一方面装作光明的天使，很好，光明正大，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面目，就是狮子的本相显出来，而且发出狮子的吼声，叫人听了就惧怕。撒旦有这样的一个方式，他是这个威迫利诱，他用他的这个令人可怕的手段来恐吓人，叫威吓利诱，用利益好处来引诱人，双管齐下。他可怕的地方在这里，这个撒旦对基督徒也是这样，一方面他对基督徒说，如果你不听我的话，你做生意很不顺利，不容易发财，你听我的话，按我的方法，很快就发财，这是利诱。那么他也用威吓的方法，就好像政治的压力了，种种的逼迫了，各样的难处了，说如果你不和撒旦携手合作，就会遭遇这些压力、难处、逼迫。这两方面合在一起，就是狮子，就是魔鬼，一方面是光明的天使，另外一方面是吼叫的狮子。但是在《天路历程》这本书里头，你们有没有有人读过《天路历程》吗？很少的人读过，还有机会读一读《天路历程》，是很好的一本书。这《天路历程》里头，这个天路客基督徒看见了狮子，非常的害怕，后来发现这个狮子是锁住的，锁住的。我们对这个吼叫的狮子也要有这个认识，他威吓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他受神的限制，他不能够超越神许可的那个范围以外去伤害基督徒，是锁住的狮子。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清楚的重要的认识。好，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就是遍地游行的四个字，遍地，它无所不在，没有一个地区是没有撒旦工作的，包括教会在内，教会里面有撒旦的工作，这是我们要知道清楚的。你看在这个别加摩的教会里头有撒旦的座位，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三节，启示录第二章十三节，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撒旦座位，这个座位就是宝座的意思，有撒旦的宝座。撒旦的宝座在哪里？是在别加摩教会的居所里头啊。撒旦无孔不入，他不但在教会里头 要做破坏的工作，他又在基督徒的生活里头、心里头来找机会下手，这是我们要认识清楚的。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免疫的，撒旦不会去找他的麻烦， 撒旦可以进到每一个基督徒的心中、思想中来破坏他的灵性。所以遍地游行，包括教会在内，包括基督徒的思想在内，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基督徒想胜过撒旦只有一个办法，谨守警醒。谨守就是小心不大意，警醒就是祷告，借着祷告仰望神，依靠主来胜过撒旦，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因为我们不是他的对手，我们自己不是撒旦的对手。谨守就是不大意，小心，小心，就是说认为我这个基督徒都可能上他的当，在我不知不觉的时候，在我灵性睡觉的时候就会上他的当，这样就是谨守，祷告就是警醒，这两样合在一起，让我们能够胜过撒旦。还有一个重要的胜过撒旦条件就是信心，这个都包括在第四方面里头，就是怎么样胜过撒旦。第一，警醒祷告；第二，谨守；第三，信心；第九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不但信心，而且是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撒旦最怕有信心的人，他在有信心的人面前，信心的人抵挡他的时候，他就离开你们逃跑了。这是雅各书的话，我们看一看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抵挡魔鬼，不能够这个逃避魔鬼，你不可能逃避魔鬼，你魔鬼无所不在，你转身要逃避呢，他就跟定你了。只有一个办法，抵挡他，抵挡他。情欲是要逃避，魔鬼是要抵挡，这两件事我们的战略是非常的不同，这是很重要的。你看保罗就是说逃避情欲，我们看章节，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十一节，是六章十一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所以对情欲的事要逃避，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战略调转一下呢，糟糕了，糟糕。如果我们逃避撒旦，一定被他捉住，如果抵挡情欲，一定失败。一个人靠近情欲而抵挡他，一定是这个当局者迷，靠近的情欲就被他迷住了，理智不清了，那个时候不会得胜。所以我们的智慧就是远离情欲，逃避情欲，不要接近他，一接近他就被他吸过去了，一接近我们就分辨力不清楚了，我们已经是被他制服了。所以 对情欲一定要逃避，对撒旦一定要抵挡，不能调转，一调转一定失败。这个信息是